夫的观念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士大夫，就是读书人是比较高的，就是说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所以我们都认为工作是有等级阶级之分，读书人的工作是最崇高的，其他的贩夫所走卒的工作是是见不得人的。可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呢？那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来看一下。我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读以弗所书，所以呢要碰到我就必须要讲，就读到了第六章。我们前两次讲到了丈夫跟太太的妻子的关系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。那我们在上次也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我用了两次来讲，就是儿女的要听从父母，父母的不能惹儿女的气质，他上气上个志气。那我今天呢故意的把第六章的一到四节要重新的再念一次，主要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四节说，你我做父母的要按照主的教训呢来养育，来警戒我们的儿女。在很多方面，今天我要强调的一方面就是在工作这个方面，我们做父母的这个责任，按照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一连串的说呢，如果你我都被圣灵感动的话，被圣灵充满的话，愿意被圣灵控制之下的话，我们有三重人际的关系非常重要。我刚才讲过，一个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我们今天要看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，就是你工作。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呢，都逃不掉这三种关系。你也许会 miss 一种，可是你一生中一定会遇到这三种关系。然后我们要从今天要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来看，当圣经尤其新约跟旧约讲到仆人这个字的时候呢，是很敏感的一件事，一个字。有的时候基督徒读到这个仆人呢，就会坐立不安，因为仆人在原来的新约的希腊文中，仆人就是英文就是讲 slave， 就是奴隶的意思。所以圣经居然讲奴隶，那圣经是不是赞成有奴隶？所以很多人读到圣经的时候，讲看到仆人奴隶的时候，就对圣经提出了一个挑战，说你们的读的圣经，你们的神是赞成人人不平等的，有主人有奴隶的制度，所以呢世界都有奴隶制度，都是因为你们的原因。我们要了解这是很难解释的，可是我们要忠实圣经的话，圣经说有仆人就是有仆人，我们不需要为神的话语来修饰，来满足别人的这个批评。可是我们要很清楚的在人面前毫无胆怯的，就是说要认识一点，人类的奴役制度呢远在新约之前就已经有了，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，在保罗写以弗所书之前就已经有了。奴隶制度一直远超过什么？你如果读到旧约的时候，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之前就已经有奴隶制度了。所以我们次序要用对，不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信仰才有奴隶制度，是奴隶制度早在人堕落之后就已经有奴隶制度了。可是呢，为什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对奴隶制度没有严格的加以批评？保罗跟那些使徒也从来没有严格的批评说，好，我们今天到马路上示威，为奴隶争取人权，推翻政府，解放奴隶，他们都没有。可是有人问的是问题， 是奴隶制度，圣经也没有主动的支持奴隶制度，当然也没有主动的去批评去推翻。有历史学家就做了研究，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信仰没有主动的去攻击当时的奴隶制度，大概有这三点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的信仰的主要是针对个人的罪，其次才是针对社会的罪。我们耶稣基督的信仰呢，是要先影响个人，然后才去影响群众。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要来世界闹革命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来拯救每一个个体。针对社会的问题，要经过个体的生命改革改变之后才能够影响。第二呢，耶稣基督的信仰主要是针对属灵道德层次的问题，至于行为跟组织性的问题是其次的。当一个人属灵达到一个程度，道德到了标准的时候，这个行为跟组织自然会根据你的道德属灵的标准来改变。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反对暴力来解决问题的，他是完全相信我们，当我们解决人的良知的问题的时候呢，这些问题自然会解决。我很感慨，我来到美国呢，我发现呢，美国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今天都是中国人，所以可以这么说，美国奴隶制度事实上是因为不讲说美国，整个世界奴隶制度是因为在英国有一群被神感动的信主的人，不断的在国会中讨论，才把奴隶制度给瓦解了。可是呢，那个制度还在。你若今天看美国社会的话，黑奴已经没有，可是黑奴那种我们用叫 mentality 的心态还在，制度已经被瓦解了，可是人的心还是做奴隶。现在你我很多人说穿了也是什么东西的奴隶。神说你不是神的奴仆就是什么，就是魔鬼的奴仆。我们人就只有一个主人的，可是你现在要望眼看过去，今天在美国的美国人圈，多少人肤色已经是被解放了，可是他还是奴仆。你如果再好好看新闻的话，你看看最近那个 Ferguson 的事情即将爆发的话，完全就是奴仆的那个 mentality 还在作祟。他认为我是黑人，白人杀我就是我是奴隶，我又要反奴隶。奴隶制度早就瓦解了，今天在他们心中还在捆绑他们。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使一个奴隶的释放得到自由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读这段的时候，你要了解，当时保罗的对象是说，你们这群讲的不好听，就是你这群仆人或者这群奴隶，你们有主人，有肉身的主人，这世上的主人，可是你在他的权势之下，你的本分是什么？你的工作态度是什么？当然，今天也许在你我中间不见得行得通，可是我们可以说，我今天在这世界上是自由人，可是在工作上我是某某人的仆人，我是他的下属，我有个老板，我的态度是什么？这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工作的看法。我今天要用几点跟大家来分享，借着以弗所书，我们基督徒工作的态度呢，应该从小就从家里就开始训练。所以我为什么又要重新读六章的一到四节？我们做父母的要准备好我们的儿女以后未来工作的态度。很可惜，我常常讲，我们基 出去，很难面对这个复杂的人群。我们从小没有对他们对工作态度的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在家里什么都不用碰。你一出到社会的时候不一样，他会有一个文化的冲击，因为世界上的人不会像父母这样子的溺爱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从小在家里就开始训练我们儿女对工作的态度，要从什么呢？从听从父母开始。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说，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呢，保罗刻意的用同样一个原文呢，说到第五章掉第五节说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一个如果在家里很难听从父母的人呢，到了社会很难听从他的主人，必然的现象。我上次说过了，妻子一样，妻子如果不能顺服是耶稣基督的话，他也不能顺服先生，或者说他不会顺服先生的话，他也很难顺服耶稣基督的，这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做父母的一定要从小把这个工作的这种我们叫做 attitude 态度告诉儿女，你要听从我父母，以后你才会听从你肉身的所谓的主人或者是老板。现在世界工作是变化很厉害，跟我们以前慢慢不一样，跟我的以前更不一样。我父亲在台湾的时候大概没有做过多少份工作，那个时候所谓都是终身的一生的主人，你就会一个人打工打一辈子，甚至于是现在的人都是换来换去。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情况，可即使在那个过程中，我们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听从我们所谓肉身的主。保罗这边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工作的态度上有几点要注意的。第一点是要存着惧怕战惊的心，不是说你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整天都要发抖啊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上班要非常喜悦，就是说你的态度上呢是要小心谨慎，到个地步呢你就生怕有一件工作交给你的工作你没办法做好，不是所谓的吊儿郎当，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。你做工作的态度要恐惧惧怕战惊，这一两个字是保罗很喜欢用的，同时用这两个字，保罗在很多的地方都用了，他在他的书信中每一次用的呢，他大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对这个事情所存有的态度的问题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他这么说，我如果对提多夸奖你们，就是夸奖哥林多教会的人呢，我也没有觉得惭愧，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，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，并且提多一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呢，就说提多是保罗的一个属灵的学生，他在提多面前夸奖哥林多教会的人，结果提多一听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是如此的顺服呢，他并且是怎么恐惧战惊的迎接提多，因为保罗要把提多派到那个教会去，那些教会人恐惧战惊的迎接了提多，接待了提多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说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，因为提多看到你们恐惧战惊，谨谨慎慎的来招待他，那提多就说爱他们的心就更多。一样，如果我们做仆人的恐惧战惊的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的话，那主人会想说，哇，这个仆人是这么的小心谨慎，你想这个老板爱你的心会不会增加，奖赏你的心会增加，会 人心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恐惧战惊不是说我们太害怕怕，而是我们心里的态度要对。不仅我们心里态度要小心谨慎的态度呢，他接着说什么？要用诚实的心。诚实的心呢，英文是说 singleness， 就是单单的，或者叫 simplicity， 很真诚的。所以我们到要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呢，或者我们的老板呢，要诚诚实实、单单纯纯的、很诚恳的。我们不是虚伪的，这是工作的态度，这是神要你我做人的仆人工作的态度，要小心谨慎，要诚诚实实，最后呢，就是要听从，就是要顺服。顺服你们肉身主人对你的吩咐，就好像你在主里听从的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你顺服了主耶稣基督。当然他这边讲到一点很重要的是，你肉身的主人，肉身的主人意思是说，你这个主人是属你肉体的，是属世界的层面，所以呢，你听从他的层面呢，就是属肉体的层面，工作上的事情。你肉身的主人呢，不能影响你属灵的问题，他只能影响你肉身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我去外面打工的话，他主人不能影响你礼拜天，他不能说你替我打工你不能信耶稣的，他只能说你替我打工要做这个做那个加班或什么之类的，我只能控制你礼拜一到甚至也许礼拜六，应该最好是到礼拜六，他不能控制你礼拜天，因为礼拜天是你属于的时间。如果有这样子的主人的话，那你如果选择余地的话，你要了解当时保罗写给的对象是基督徒，有一些基督徒因为各种原因的情况变成人家的奴隶，可是保罗跟这些人说，你呢听从就是你肉身的主人，听从到肉身的这个层面，因为你有一位天上的主，那位主是掌管属灵的问题，只要在肉身的情况之下呢，你都要凡事听从。这个是你我要教导我们儿女，如果有一天做了人家的所谓的仆人或者是手下的时候，工人的时候，他的态度要小心谨慎，要诚诚实实，要顺服。这个是神告诉我们，可是神同时呢也教导了那些做主人的，有朝一日也许你做了老板，神说那你呢也有正确的态度。我们以为老板就很轻松了，这边呢第六章第九节保罗说什么，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，也是一理，就是说前面仆人的态度呢你也要有，也是一理嘛，同样的，就是说你做主人的你带仆人呢也要小心谨慎，方法不一样的，你要小心谨慎对待所有的仆人的公平的程度，你也要诚诚实实的，没有隐藏什么不能见人的一些诡计的，你也要呢有一个顺服的心。我上次说过，我们顺服彼此，顺服呢就是说你在上的人呢你要顺服你在下人的需要，你不能苛待你的手下。老实说，我这个对中国人是真是这样子。以前我们研究所出来，我们跟我们一起的那些同学那感谢神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拿到身份，那不是问题。 身份上做很大的增长。他们到了 DC， 因为我讲的是二三十年前的事，那时候很困难。然后有一个被中国老板欺压的很厉害，做主人的就是不按照诚实的心，没有看顾他手下的需要彼此尊重，结果这个人熬了很多年，总算拿到了绿色的东西，隔一天就拍拍那个就走了。你不对我诚实，我不对你诚实。我有一个，因为我讲 hidden 的经验，你也有，你知道我可以被欺压，我没有地方可以走，你就能够压我多久就压我多久。那我也知道有朝一日让我拿到手的时候，我就忍气吞声。这个是反复在演的，在你我周围都反复在出生发生。可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保罗那个时候说你做主人的，不是说你的仆人任杀任宰都在你手中，因为那个时候仆人真正的奴隶是没有生命价值的，主人看他不过也不就杀了也无所谓，因为是你的产业，你用钱买高兴怎么样怎么样。保罗说不，因为实际上保罗讲的这句话，你们做主人带仆人也是一理呢，是划时代的一个新的观念。当时罗马帝国没有人有这个观念，你要了解保罗没有主动的去攻击这个系统 system 奴隶制度，他没有主动去攻击，他主要攻击人的心。当人的心到了地步被神扭转的时候，制度就会自然瓦解。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你的仆人也要彼此顺服啊。那个时候哇，没人听过这个观念，没有人听这个观念，所以你们要彼此顺服。你要知道你们有一位主在天上看着你，你不要威吓，甚至讲你不要威吓你的仆人。你可以威吓，可是你不要威吓，你有权利威吓，可是你不要。这是划时代，所以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到了一个地方是改变人心，时候到了，奴隶制度自然瓦解。可是当人的心又不愿意被耶稣继续来改变的时候，即使没有奴隶制度呢，他们还自愿要做奴隶。反反复复在美国反复出生，只要黑人白人问题的时候，一定回到奴隶制度。已经废除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要提到，不是他们发明的。我们读出埃及记就这样子嘛，那些埃及的人出来，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埃及做奴为奴之家，对不对？他到旷野呢，一个不高兴就说：“哼，自由不好，做奴隶呢还有东西吃，我们要回到做奴隶。”奴隶的心态一直在他们心中。神只要花一天一个夜把他们从奴隶带出成为自由人，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可是神要花40年当然在旷野中呢，把他们心中的埃及挪去，把他们心中做奴隶的那种态度呢挪去，多可怜。神只要花一天把他们身份改变，可是他们要花40年把他们态度改变。人心是这样，那你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讨生活呢，你我的态度是什么样？我们做人家的工人的态度，我们做人家的老板的态度是什么样？有一天神都会为这个事情来审判你们。保罗不仅是说工作的态度，他还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努力工作的动机是什么。动机是为了要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所以保罗才说呢，你们不要在人的眼前来服侍，做给人家看，老板在的时候就很认真，老板一走就变成不同的人了。这是你我的倾向，倾向对不对？ 人前一回事，人后一回事。保罗说，你不要只在人前来侍奉的，人只看到你，神看到你黑暗里面，看到你背后里面，神都看到。人是看外表，神是看内心，所以你不要再只在人前来侍奉。保罗接着说什么？你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你我心里要了解神在你我的心中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要知道工作。有人，我做传道人比较在这一点呢，比较怎么讲？也不是说可怜，会被误解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。如果说要出来奉那个献身做传道人或做牧师，人家第一个问题是问你什么？神有没有呼召你？对不对？神有没有呼召你？你做这个所谓的传道人的工作，神有没有呼召你？我们都认为做传道人、做神的仆人是圣职人员。必须要呼召的。那我去扫地呢？我去做当写电脑程式呢？我去做医生、做护士或做什么，都不要呼召的。属事的事情嘛，谁做都可以，高兴做就做，都不需要呼召。哦，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。今天你若什么都没有听到，你不要听到这句话。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是神呼召你，即使你没有做过很多的教育，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呢，神都呼召你做家庭主妇。如果没有神呼召你做那件事情的话，我不晓得你在做什么，你只是我混日子。我就想什么别人做不到，只有做这个，你很可怜。当你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呼召你做的，你的态度就不一样。你是做给神的，是做给我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Brother Lawrence， 因为我们第一个是一个修道院的一个，可以说是神父。他是在修道院中大概是最被看不起的那种 low level。他是在厨房打工的，在修道院的厨房。打工扫地这个，有一本书很讲的测试啊 ，The Presence of God。他说他即使在扫地的，他都知道神呼召他扫地，神呼召他煮饭，神呼召他什么，所以他在做某一件事情，抹地板啊、擦地什么东西，他都知道神呼召他做。所以啊，人都去找他，这个是最属灵的人。他做卑贱的事情到了地步呢，人家都看出神与他同在。你我要这样子，我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确切知道是神呼召我做的，这才是什么？我们要遵行明白神的旨意，就这个意思。神对我的心意是什么？今天叫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，今天叫我做那个我就做那个，神呼召我做的。不要以后只是说做神职人员才是呼召的，不管你做什么都是神呼召你，神从万民中呼召你做那件事情，你就要做得好。这是你勤奋的动机，是你为主做的，因为是呼召你的主要你做的，所以他才会说你要什么，你才会甘心的侍奉。当你知道明确的知道你每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神呼召你做的呢，你就甘心侍奉。讲到工作的时候呢，你们都会听到我常常说，对不对？我以前的前一个工作呢，我很清楚是神呼召我做电脑，很清楚。我做电脑好很开心的，每一个都知道，我同事都知道，我开开心心的做，不是说待遇高低的问题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在我的血中，很自然的做。也许城市一下子人家不用也没关系，可是我很开心，我知道神不知道我做，所以我常常 去年的时候，人家就前年的时候，人家就问我说，神呢，就是给我两个 passion， 就两个热爱，一个就是写电脑程式，一个就是读神的话，传讲神的话。可是我在挣扎哪一个呼召强的时候，我就要做决定。神在没有给你更明确的呼召下一个工作之前呢，你就在留在目前的工作、目前的岗位，等到神对你的呼召更强的时候，你就到下一个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呼召的神，所以神从万人中就呼召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没有在 家乡闲着没事，翘着脚看电视、玩 iPad 或者是看新闻的。亚伯拉罕没有的，他忙忙碌碌的。你看圣经中，神从来不呼召，尤其是耶稣不呼召那些人躺在家里的，都是在捕鱼网来的撒网。耶稣的门徒是这样子，神不呼召那些连原本的工作都不好做的人，神呼召他们做什么？神就是呼召那种人，他在工作中他谨谨慎慎有正确的态度的人，神就呼召那种。他说我要让你做另外一个工作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工作态度完全错误，我们认为我这工作这样子，你给我更好的工作我更热心，绝对不会。你现在的工作都不热心的话，你到下一个工作绝对不会热心，保证。不是因为给你加薪给你升职，绝对不会。因为一个人的态度是从心里发出，不是由外界来影响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最高配的人应该是最热情工作的嘛。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最高的赏赐是什么？你要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劳苦会得到暂时的赏赐，有薪水，有什么东西。可是我们最高的赏赐呢是在天上，因为神必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赏赐。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第八节这边说，因为你要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呢，无论你是为奴的呢，或者是做主人的呢，都必按你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这句那有一句话，我以前读都没有读到。他说：“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好事，好事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边想工作嘛，对不对？主人跟仆人，在神的心目中，你在工作上所做的好的事情，都是善事。”神眼目中是这样，神看你工作上的态度，你所做的都是好的，都是善事，神会按照你所做的来赏赐。这个赏赐是在天上。最后说，神不偏待你，你好的神赏赐，你不好的神责备，神不偏待。神不像你我有的时候会偏心，神不偏待，在所有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一样的标准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不偏待。英文更清楚，神是 respect nobody， 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所以是多伟大的一件事情。在当时呢，是一个崭新的观念，神不偏待，不要以为你拥有多少奴隶，神特别看重；不要以为你是被人家收买买回来的扫厕所的，神不看重。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这伟大的福音才带来这个民族的发展，愿每一个人在神眼中尊贵，愿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，一样造的，只 是可能你环境的原因使你成功，使你有钱，环境的原因使你成为人家的奴仆。可是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来，他说我不是来什么救义人，我是救罪人，我是在救病人。所以人家就说耶稣基督是什么罪人跟罪人的朋友。那些人以为我是罪人，那些人是罪人，耶稣做他们的朋友。可是耶稣要来救所有的人，因为神不偏待。最后呢，我要举圣经中几个实例，不要以为说哇，你讲的这些光冕堂皇都是理论，圣经不是理论的书。我讲圣经的实例，圣经中我就专门跟你讲旧约两个例子。当你讲到工作呢，你要想到谁？你要想到约瑟，一定要想到约瑟。约瑟这一个呢，是他爸爸雅各的最爱的儿子，宝贝的儿子，给他崇拜才艺的儿子。可是他爸爸叫他去看他哥哥的时候，他就去傻傻的就去，对不对？穿着彩衣这样，就去了。就哥哥说：“哇，那个做梦的家伙，害死他！”就他哥哥就把他出卖，卖成什么奴隶嘛？他成为爸爸最宝贝的儿子，就变成一夜之间变成奴隶。他就到了埃及去，是不是？他到了埃及那个法老的大臣波提法的家又怎么样？圣经就说：“哇，你想想，他本来是讲希伯来文的，到了埃及语言又不通，就像我们很多国内来到美国语言不通，他也是一样语言不通啊。他要当场什么学语言啊，学埃及话。他曾几何时这么厉害？那个主人说：‘哇，这个约瑟太厉害了，语言。’”也蛮不错了，可以跟我沟通嘛，我家务事都可以办得好好的。所以这主人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居然是耶和华与这个小鬼同在，这个奴隶被出卖到我这边来的奴隶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。要是你跟我的话会怎么样？我想说，我是我爸爸，我是老幺，你叫老幺，有点像约瑟，约瑟虽然不是老幺。当时人是老幺，弟弟可能还没出生。那我在想说，我是老幺，在家里是娇子，如果被人家卖到美国的话，哈，做奴隶，我一定自暴自弃。神，当有神，今有神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光景？我就自暴自弃，工作就拖了，能够混一天就算一天，一定是这样子。要是我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可是约瑟不是啊，约瑟就是有学语言，又会跟人交际的关系，工作一直很勤奋，到一个地步呢，是说哇，这个小鬼真厉害，他每碰到一件事情就厉害，就把所有的交给他。你我谁会把所有的都交给你的奴隶？谁会？这个一定是最厉害的奴隶，他即使做奴隶都是最厉害的奴隶，这种人多厉害。他做奴隶到了地步，老板呢除了吃以外什么都不管了，厉害的工作第一。他有没有读过书啊？有没有博士学位啊？我们都好虑。他懂得这些吗？可是他是敬畏神，他被人家误解丢到监狱。你要了解啊，他的主人把他丢到监狱里有其他的目的，他的主人知道他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你一个奴隶，你有一个奴隶勾引你的太太，这个人一死的，在你我中间一死，他主人居然没有把他杀死，把他监禁起来。我现在他主人了解他可能是被误会的，可他主人因为某种原因，面子问题，某种原因保留他的性命。他被丢到监狱里，要是你我的话更可怜。哇，神啊，第二次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好不容易信任你，我做最好的奴隶，可居然还被人家误会。那我到监狱里一定是更垂头丧气，自暴自弃。他没有， 他到监狱里更厉害，最好的囚犯。那监狱长呢，什么都不管，都交给他。他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全世界没有一个功能可以像他这样。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功能都像约瑟的话，这世界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结果到那个地步怎么样呢？法老长话短说，对不对？法老后来就是做了梦，把他叫出来。连法老这个见过场面的人，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或者是中国的总理，见过场面的人，看这个奴隶不像奴隶，囚犯不像囚犯的，到了全世界最有权威的人面前，那法老说什么？哇！像这个样子的人，有神的灵在哪里？我们岂能找得着？万人中找不到一个功能像约瑟。埃及全地几百万的人，没有一个像约瑟。约瑟读过哈佛吗？没有。约瑟就是一个单纯的心，说我今天在哪里，神呼召我在那哪里。就做哪样的事情，做到的地步，所有被他生命碰到的人都不能否认神与他同在。如果你我今天工作到的地步，说人家说他一碰到东西神与他同在，你就是成功的一个功能，即使你多卑贱也没关系。所以当我反复读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我想说一个奴隶可以到那个地步，因为他工作的中心到那个地步，可以变成全世界第二有权力的人，就是约瑟。那我反面给举你们一个不好的例子，有一个就在沙漠记上，那个时候有一个以色列的祭司叫以利的，他有两个宝贝的儿子是做祭司的。所以说你要做祭司是个很荣耀的地位的，不像约瑟是奴隶，是卑贱的地位。个荣耀的地位，这个祭司的人呢，圣经说是恶人，人家来献祭呢，他要回扣，人家的肥肉要吃一口，人家献给神的他要卡一口。所以这两个人在神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慎重，因为圣经说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。你不要以为你的工作是多神圣，可是你用一个卑贱的态度来做你的工作的话，在神眼中就像这个一例子，这两个字神就借着外邦人的手把他们就杀了，一天两个杀了。约瑟呢，神借着外邦的君王把他高举到不能再高举。这一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活生生的例子，凭着工作的态度来定他的生。到我们今天几千年后的人反复还在读约瑟的故事。那当然呢，最伟大的故事不是约瑟的故事，圣经中最伟大工作的故事就是主耶稣的故事。主耶稣来到世上呢，他说父做事到如今，人子也做事。马可福音呢，是以后我们下一卷要查的，等到我们以弗所书查完之后，我会用一系列的一直讲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就记载主耶稣在这世上整天忙忙碌碌的工作，神的儿子整天在这个世上忙忙的工作，要拯救人的灵魂。到工作到了地步，他的家人问他疯了，连吃饭都忘了。以弗腓立比书呢，就描述主耶稣，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，就说他本来主耶稣就是神。他跟神是平等的，他不以这个来自夸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 奴仆就是奴隶的意思。他本来是神，可是他倒空自己，成为一个奴隶，来成为人的样子。他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的世上工作就是这样子，他本来可以吹口气就事情就成了。他为了你我来到世上成为奴隶，因为主耶稣成为奴隶呢，我们才能够自由的。他可能需要，可是他为了你跟我，他成为奴隶，可以来让我们得到自由。所以呢，圣经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能之上的教诫，在天上的，在地上和地底下，因耶稣基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。主耶稣在世上工作，你我难道不需要工作吗？不管今天神呼召你做什么事情，你顺服神的旨意，好好做好你应该做的，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是吧？殷勤工作的动机是什么？不是讨人喜欢，是讨主耶稣的喜欢。知道你的奖赏在哪？你若抓住这三点，工作态度、你努力的你的动机、你的奖赏，那最后呢？我再跟大家讲几点。我们要了解，工作不是神对你我的咒诅。有的人创世纪没有读好，以为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，种地就不地就不开了、啊、这些的，所以说就汗流满面嘛、哦，才能糊口，以为工作是神给你我的一个咒诅或诅咒。要了解，远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呢，圣经说耶和华呢将亚当呢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就耶和华早就让亚当在伊甸园里打工了，远在犯罪之前。所以你我要知道，你我的工作不是神对我的咒诅。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态度上的，每天去上班就是
老
一天，克死神用的工作来惩罚我，不是惩罚我，惩罚亚当。这亚当犯罪，今天我要辛苦工作，都是他的错。工作是神对你我的祝福。如果你没有清清楚楚的话，你是在捆绑中，你是还是奴隶。因为奴隶工作是很痛苦，奴隶工作没有希望。那我们要了解，所有的工作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，都是一样对等。我们不要用中国的观念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士大夫的观念，看清那些所谓的 labor， 用粗工去打工。工作在神眼中，当你我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都是一样赤裸裸。Steve Jobs 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，Apple 的股票没有跟着他走，他带不走。到底我就是产生想，我非常，你就听到我常常讲的 Steve Jobs， 就是那个杰布斯或者我叫乔布斯，翻译的问题。乔布斯，乔布斯，我都不晓得是他是 Apple 的主人呢，还是他是 Apple 的奴隶，这点我在挣扎。他是 CEO， 他应该是 Apple 公司的主人，还是他是 Apple 公司的奴隶？因为他死前还在打工，他是何曾享受到主人的这种享受？所以我们要好好想，我们在神把我们给工作呢， 我们是这工作的主人呢，还是神给我工作，让我成为我的工作的主人？你要了解，所以是为奴能够自主的，我们要对工作的态度，神给我这工作给我的负担，我是他的主人呢，还是我是工作的奴？工作拥有我呢，还是我拥有工作？很现实的一个问题。那神要借着我们的工作来服侍别人，神也要借着我们的工作来服侍神。所以神要我们来做，神要我们好好的来借着工作，你我任何的工作，神呼召你的工作来荣耀他，来帮助你周围的人，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。神呼召那些肯做的人，神好好看看，神从来没有呼召躺在那边享受的人。希望你我今天呢，能够不管我们年龄层次到什么地步，我们的事业到什么状况，我们重新的在调整说，神，你今天得着了我的生命，我把我的工作都放在你手中，你矫正我，你呼召我到你认为最适合的工作，我在工作上调整我的态度。我们也同样用这个来教导我们，准备他人生四大关，因为他一生都要工作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，如果你没有把他态度矫正的话，他很痛苦。我们这次看很多，以后都知道被人所羡慕的那些有名望的，不管是演员什么样的，最后一句话彼此做个比喻啊，当人们默不知足的话，
这是有的
不知足可以使有钱人成为穷人，可是知足却能使穷人成为全世界上最有钱人。约瑟，
这是您的感受到你回去以后那些功
劳，希望能够好好把这个思想
教育，既很知足，吃喝可以，又还有，
你在天上的神，我们感谢。面前来到你宝座前，来到你的话语下，我们必须要向在你的话语下，能够。